金正恩声称朝鲜军队做好准备对抗韩国。希腊得到新的救助资金，但总理突然辞职。中国货币贬值冲击市场，震撼整个亚洲股市。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21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朝鲜半岛紧张关系持续升级，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中国，是否会出席北京阅兵式更为引人关注。我们有来自首尔的连线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称大陆电影《开罗宣言》出现毛泽东是一个大笑话。与此同时，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最近的一些宠日言论呢，又招致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弹。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为您介绍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关注头条新闻。朝鲜驻中共大使池在龙星期五在北京代表朝鲜政府向韩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韩国48小时之内停止对朝广播，否则朝鲜将发动军事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VOA 卫视记者东方的报道。
朝鲜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五下午罕见地举行了一场紧急记者会，朝鲜大使池在龙向韩国提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称如果韩国不停止对朝鲜的广播，朝鲜人民军将采取军事行动。此前朝方宣布重启对朝广播，等同宣战。
为此，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20号已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傀儡国防部在48小时内不停止对朝心理战广播，不全部撤走所有心理战手段，朝鲜人民军将立即实施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池在龙否认在朝韩边境埋雷炮击，并把最近朝韩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归咎于韩国。
傀儡军方以8月4号在前线西部非军事区发生的令人质疑的地雷爆炸事件为借口，在全前线恢复并夜以继日地进行对朝心理战广播，恶毒反动团体散发反朝传单行动已达到再也不可放任的地步。对朝心理战实际上是针对朝鲜的入骨的侵略战争行为。
由于参加这场记者会的记者以外媒为主，没有大批长枪短炮的中国官媒记者，朝鲜的这番宣布向中国施压的意味浓重。池在龙大使没有透露采取这个行动是否事先知会了中国政府。朝鲜大使池在龙没有回答和这场紧急记者会无关的问题，如金正恩是否出席中国的93阅兵。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另一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表示，他相信韩国军队已经做好全面准备，能够对北方的任何进一步挑衅行为做出迅速回应。朴槿惠是在视察首尔附近的韩国第3野战军司令部时说这番话的。韩国军队星期四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炮弹，首尔称这是对朝鲜炮击韩国一侧的回应。朝鲜曾威胁要攻击韩国在边界进行反朝鲜宣传的高音喇叭，平壤宣称没有向韩国打炮，首尔说这纯属胡言。朝鲜和韩国在边界附近相互炮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称朝鲜军队呢在为前线地区和韩国对抗做准备，朝鲜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朝鲜官方通讯社说，金正恩是在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以上谈话的。韩国已经将军备等级提至最高，表明面临即刻危险和攻击。首尔还对进入韩国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进行了限制。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确保人员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应当把进出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降至最低。首先，允许那些可以当天返回首尔的人进去，其次，让那些与企业经营有直接关系的人离开。
星期四，朝鲜炮击韩国西部边境的军事阵地，作为回应，韩国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115毫米炮弹，紧张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报告有人员伤亡。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朝鲜停止做出威胁地区安全行为的举动。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军方星期四下午两次向韩国发射数发炮弹，韩国随后予以炮弹回击。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怎么说。
We're certainly closely monitoring this situation.
我们当然在密切关注局势。我们对朝鲜向韩国境内发射炮弹感到关切。正如我们此前所说的那样，这类的挑衅行为只会加剧紧张局势。美方呼吁平壤避免做出威胁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言行。另外，美国继续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安全以及美韩联盟。我们将继续与韩国紧密协作。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星期五宣布，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中纪委称，令政策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接受贿赂，为亲属谋取利益，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驻守，性质恶劣。中纪委还说，令政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日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令政策以涉嫌收贿罪立案侦查，并且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呢正在进行中。令政策是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的哥哥。7月20号，中纪委将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指控他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朝鲜半岛紧张关系持续升级，继日前两国相互炮击之后呢，朝鲜宣布军队进入战时状态，并称目前与韩国呢是处于半交战状态。另一方面呢，韩国总统朴槿惠9月2号到4号访问中国，而对于他是否出席3号的北京大阅兵呢，却讳莫如深。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台湾中央社驻首尔记者江远真先生，了解这两个事件发展的最新动向。江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好，我们知道朝韩关系呢，现在已经达到了剑拔弩张的这个紧张程度。那么最新的动向是什么呢？国际社会最关切的是呢，这个事态会不会向最坏的方向发展，导致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江先生，
这样子了，韩国的一些专家他们看法就是说，北韩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搞所谓的全面战了，就是他要打的话也只是个局地性的，就像是在什么 DMZ 的附近了，或者是在这个韩国所谓的北西海五岛啊，像什么延平岛啊、北领岛啊这种地方啊，搞局部性的挑衅，他会这样，可能做这样子了。因为北韩讲在明天就是22号下午5点，北韩时间5点的话，就是这一般韩国南韩的时间就是5点半了。他们会就说必须要叫南韩把在前线上对北韩新疆喊话的这个扩音器全部撤走嘛，不撤的话，他们就开始要采取行动嘛。因为金正恩已经下令叫全军采取了准备战争做这个状态了，他们已经全副武装在前线在等好嘛，现在架势已经摆好这样子。但是一般的看法就是说不会搞全面之战，因为北韩的这个实力就是差，再一个就是说南韩这边还有驻韩美军在这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南韩驻韩美军呢已经跟南韩展开了联合行动，现在就对北韩的这个监察这种方式啊提高了一个等级了，就他们叫做 watch condition 了，就是从第四等级啊提升到第三等级了，这样子在监视北韩的一些措施了，所以北韩就是想到也只是大概也就是饭碗里的一 打一个波浪而已了，不是说大到什么程度了，应该是这样子。
好的，那么南北韩紧张局势呢？这个持续升级，让韩国总统朴槿惠的这个北京之行更为引人关注。但是人们实际更关注的呢，是他这次访问中国是否会出席北京举行的这个阅兵式。那么目前韩国方面呢，言语模糊啊，闪烁其词。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最新的说法吗？韩国舆论和媒体怎么看待朴槿惠访问中国的问题？
对于他参加这个三号在北京的这个大阅兵这个事儿，青瓦台发言人他有没有说得很明白，他说到时候再会宣布了。那现在他去是铁定是去了，那因为大阅兵的时候他们认为北韩的军队也会在现场搞阅兵，那南韩的总统到那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场面是有点尴尬了。最主要是什么呢？白宫美国方面呢也不希望韩国去，但是韩国既然说去了，他也会给美国挽留一个面子了，可能这个阅兵这个事儿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参与了。因为他去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九月四号在这个上海临时政府的老厅，就是以前的办公大楼啊，重新翻修了。哎，他到那边去参加那个开幕仪式这样子，所以他会去北韩，去这个北京跟见习近平，是可能还跟来搞这个所谓的中韩的这个高峰会谈了。但是对于这个大阅兵的事儿，他可能会有保留，就是为了给美国面子。
好，我们感谢台湾中央社驻韩国记者江远真先生在首尔接受我们的采访。日本多个主流媒体呢，连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一架准备参加9月3号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仪式的军用直升机8月6号下午3点多钟呢，在训练中坠毁于北京郊外的通州区，多名机组人员负伤。报道说，中国当局在事发后向中国军方、传媒和坠机现场的通州张家湾三间房村干部、村民下达了封口令。据多个中国境外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本来计划8月20号举行一场关于阅兵的新闻发布会，但记者都到场等阅兵总指挥介绍阅兵准备情况时，突然宣布新闻发布会取消，也没有给出原因。香港东方日报的东网报道时形容说，不同寻常，此举可能反映出案发后筹备大阅兵的当局内部存在的非正常情况。日本部分舆论质疑中国最近接二连三的案件是否涉及中共的权斗。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台湾连日来呢，继续举行各种活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两岸争夺纪念抗战话语权的这个情况呢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呢，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最近的一些言论招致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弹。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杨明。杨明你好。
你好，许多。
据报道呢，这个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最近又发表了一些我们说崇尚日本的这样一个言论，招致了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弹。杨明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李登辉的那个日前的投书被认为是右翼的日本的媒体 Voice， 他在这篇文章中呢，他说呢，二战期间呢，台湾人呢身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70年前，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那么既然是同一个国家呢，那么台湾对日抗战呢就不是事实。那么对于李登辉的这个言论呢，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昨天晚上出席碧血丹心永续和平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70周年的音乐剧之前，那么他罕见的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通常呢， 你像总统一般这个出行的话呢，一般不会接受媒体的堵访，在台湾叫堵访，就是说媒体把他堵住，让他评论一些事情。那么马英九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他说呢，李登辉一个做了12年的中华民国的总统，现在还享受着总统的这个礼遇，卸任总统礼遇，那么既然能说出来这样这种出卖台湾、羞辱人民和作践自己的媚日言论，他对此呢表示震惊、痛心和遗憾。他说李登辉这样说呢，怎么能够对得起抗日牺牲的先烈先贤以及2000多万牺牲的军民同胞。他希望李登辉能够收回这些话，而且向国人表示郑重的道歉。许波，
好的。那么台湾各界啊，包括执政党、在野党以及台湾媒体舆论是如何看待这个李登辉的这种言论呢？杨明，
我主要介绍一下这个几位这个总统候选人，他们对此有什么评论？那么代表国民党参选2016年总统后总统的这个洪秀柱，他说呢，李登辉说出这种不堪的言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说呢，难怪有人说李登辉被人们说成是日本人言理正难，他呼吁人民站出来口诛笔伐李登辉的不当言论。不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呢蔡英文，他说呢，李登辉总统的意见呢其实是他个人的一些个经历，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呢他个人的感受和立场。他说台湾的社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也有不同的历史的记忆，对历史有不同的诠释，他呼吁社会要保持一种相互包容的态度。蔡英文还提到了，他说几百年以来呢，台湾人民呢在命运上的最大悲哀就是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台湾人民共同一个命运上的悲哀的地方。许波，
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呢，就是两岸台海两岸呢争夺纪念抗战胜利的这个话语权呢愈演愈烈。最近中国八一电影制片厂呢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开罗宣言》，海报中呢出现了毛泽东的这个巨幅画像。台湾总统马英九呢就评论说，《开罗宣言》这部电影出现毛泽东呢简直就是一个大笑话。那么对此台湾方面还有什么反应？杨明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马英九在昨天呢参加退伍军人协会举办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70周年的时候呢，他对此呢脱稿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呢，这个中国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罗宣言》当中出现了毛泽东。我到网上搜了一下，那么有几幅这个《开罗宣言》的海报，其中有一幅呢把毛泽东的位置呢放在正中央啊，然后旁边有斯大林呐、有罗斯福啊等等，然后蒋介石的这个放在了左边的位置。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四位的这个四位领袖，就是罗斯福、斯大林、毛泽东和有四位是吧？那么但是呢，把用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像呢把这个蒋介石换下来。我们都知道开罗宣言当年是蒋介石去签署的这些个历史的照片呢都有很多。所以呢这个马英九还特别提到了，在抗战期间呢有268位的国军的将领，也就是将级这个有少将以上的军官有阵亡了。这个当中只有一位是八路军的一个少将，也就是左权将军八路军的副参谋长。他说由此可以看出来呢，那当年呢抗战呢是谁主导了啊。而且马英九呢在很多场合呢，因为从今年7月份开始就大规模的开始搞这些个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马英九在7月4号他就提到过，他说呢，面对历史呢真相只有一个，也就是当年主导抗战的是国军抗战胜利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全国人民拥有奋斗的结果，历史不容任何人的篡改和扭曲。其实台湾今年这个陆陆续续的大概也进行了1个多月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其实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人们当年抗战的真相，是谁主导了抗战。那么还特别有意思的是说呢，有的媒体报道呢说东方红、太阳升、开罗宣言出了个毛泽东啊，那么以此来这个嘲笑中国方面呢居然扭曲历史，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史实然后进行篡改和歪曲。更有网友呢，特别就是一些个网友，他们有在这电脑方面在制作方面很有能力的一些网友，把这个毛泽东像呢又换成了外星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啊，来以此来讽刺和揶揄中国这个八一电影制片厂他们这个篡改历史的这么一种做法。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明的连线报道。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部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既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于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钟播出，我们敬请期待。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这个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不以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你于恩，则冤冤相报，永不止息。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再不清，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曾经长期担任毛泽东警卫，有毛是最信赖的人支撑的这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8月21号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那么，对于这位中共资深领导人物的去世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仅报道说，汪东兴曾经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的记者林峰呢，就为我们来介绍详情。你好，林峰。
谢谢徐波。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中共资深领导人的这个。他的基本情况。
实际上这位人物呢，当然对于这个年轻一些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说恐怕还比较陌生，但是对于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特别是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并不感到陌生，也并不觉得奇怪。那么他实际上是这个中共这个中国的见证者，这个毛泽东的警卫 他的这个贴身警卫，那么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局长，那么负责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保卫工作。那他实际上他给人们留下最深的印象的话，就是他在粉碎四人帮时候发挥的这个作用。那么当时是这个中共是在这个毛泽东那个失势之后的话，是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么他在其中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协助呢当时协助另外两位这个中共的人物的话，把这个四人帮拿下的。所以这是人们对他的这个对他的一个非常的印象最深的地方。那么随后他后来也担任了一些重要的中共的一些领导职位，那么包括以刚才提到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后来他就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那么还出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有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的话他就慢慢的从这个人们的这个从政治舞台中淡出了，退下去了。但是他据一些媒体报道的说的呢，他在晚年呢还实际上对这个政治非常感兴趣，一直关注中国的这个发展。
嗯，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汪东兴在中国是一位比较敏感的人物。那么这一次他逝世了，那么中国官方媒体都是怎样报道他逝世这个情况？
我们注意到，实际上那个这个海外的这个多维网站，实际上有一种说法是他总部是在北京的多维网站。他在昨天美国东部时间昨天晚上呢，实际上已经发布出来这个消息，说这个汪东兴的已经拿到了这个证实的这个汪东兴病逝的消息，但当时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一直没有公布出来。那么随后到了这个中午以后的话，这个中国的新华社是发了一条非常简短的一个声明，就是一个通稿。那么就是说，这个曾经担任这个党的这个重要职务的这个什么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啊，什么这个类似这样的，但是非常简短的一个通稿。那么说他是病逝了。我们关注到这个中国主流的官方媒体，包括新华网、人民网，还有中新社，那么基本上都是引用了这条非常简短的这个通稿，但是并没有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他汪东兴本人他跟这个毛泽东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他在这个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呢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可是呢，这个中国的主流媒体当时是没有对这些事迹对他的这些经历是只字未提。那么但是我们看现在关注到，就是到了晚一点的时候的话，大概是七八点钟以后，慢慢那个这些媒体才慢慢的把这个更多的报道来发布出来，那么谈到了这个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所以就是说这些情况，不知道我们外界观察就认为这个没有提他跟毛泽东这个密切关系的话是有点耐人寻味的。那么究其原因，也恐怕是跟他后来对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些看法，包括中国后来这个走上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道路的话，可能是跟当时毛的那个思想有发生了背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个汪东兴本人是这个毛的非常忠实的一个追随者。
那么我们由这个对汪东兴逝世这个报道当中就能看出这个人物的敏感性，而这个敏感性呢又涉及到如何对他的评价。那么海内外舆论媒体都是怎样评价这位敏感人物的呢？
我们关注到最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所谓这个两个凡是的这种说法，当时有他后来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邓小平是对这个两个凡是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有一些非常那个强烈的意见。那么后来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他后来在自己亲自说这个两个凡是不是他提出来的。那么虽然他认可这个观点，但并不是他真正提出来的。这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他说他认为中国社会到后来的话，发现他说人都掉到钱眼里边去了，所以他可能是对中国社会后边，比如说腐败啊、政治腐败等等，他对后来他中国走的这条路线，他是有他个人的一些看法的。
好的，我们感谢媒体观察栏目记者林峰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上个星期中国让人民币贬值，震撼了全球市场，亚洲股市持续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里发来的报道。
中国称贬值本国货币人民币，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然而世界各地都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说 4% 的汇率下降无异于一场货币战，此举震颤整个亚洲股市，而它对西方和欧洲市场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请来专栏作家张家敦。
基本上，中国只要做一些事情，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将不只是局限于该地区。如果今后中国货币贬值加剧到足够的程度，实际上会影响全球。
中国可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像美国一样的其他国家政府会如何保护自身的经济稳定？希莱斯特·雷克是美国劳联产联的贸易和全球化政策专家，这个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
坦率地说，通过货币贬值，中国在照顾他们的工人，这对他们来说很好。然而，我们也需要一个照顾本国工人的美国政府，他需要做更多来应对中国的举动。
很快就会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中国货币的贬值？美联储的下次会议定于九月，尽管人们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金融新闻网站的斯科特·加姆告诫个人投资者不要恐慌。
这些都是每天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美联储还是其他机构，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就不必担心。
股票价格的不断暴跌，也许使亚洲的投资者寝食难安，而且目前还不知何时能结束。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继续大规模提升它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实力，引发了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和国会议员们的不安。五角大楼呢说，正在研判如何应对北极军事化的趋势。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冻期的缩短，北极地区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正引起各国的重视，其中包括远离北极的中国。美国北极事务特别代表、前海岸警卫队指挥官罗伯特·派珀说，中国是关注北极事务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And China has a need for energy resources. And if you can bring them...
中国需要能源，如果能从巴伦支海通过北方海上航线运送能源到中国，并节省4天、5天或者6天的时间，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所以他们正在建造破冰船在北极地区考察。
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北极圈内迅速强化军事力量。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问题学者卢克·科菲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化行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俄罗斯正在采取多项行动推进北极军事化，他们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系统。俄罗斯的北方舰队是其海军最大的舰队，他们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演练，并沿着北方海上航线修建和更新几十座军事基地。
迄今为止，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扩张行动主要局限于它在北极圈内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但是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
只要俄罗斯继续在自己的边界内推行北极军事化，老实说这没有错。但是当你审视他们在自己边界外世界另一地区的行为时，我们应该对他的企图感到忧虑。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也对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感到不安。
我们的议程很满，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关注北极问题，尤其是俄罗斯的行为。
美国的阿拉斯加州部分地区位于北极圈内，但是美国在北极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新上任的陆军参谋长四星上将马克米莱承诺会在未来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泰国官员星期五出席纪念仪式，悼念星期一曼谷大爆炸中遇难的22个人。参加悼念仪式的还有宗教界代表。与此同时呢，当局继续通缉作案人的工作，发出令人困惑的声明。泰国当局在各旅游景点和首都其他地方加强了安保巡逻，但调查人员似乎在追查作案人和作案动机方面呢，没有什么确实的线索。泰国警察局长说，调查人员已经确定这不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有关官员星期四也强调说，这次爆炸不像是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但是他们发布了一个逮捕令，同时公布了主要嫌疑人的画像，并说此人是外国人。监视录像画面中显示的另外两个人最初作为嫌疑人被讯问，但官员们说已经排除了他们参与作案的可能性。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行动打击伊斯兰国并控制本国的边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土耳其上月同意美国军机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攻击伊斯兰国，同时却增派军队与库尔德游击队作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
We do want Turkey to do more.
我们确实希望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土耳其加入盟军空袭的问题。土耳其在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土耳其现在需要参加和参与。
美国也希望土耳其对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给予同样的关注。
We need them also,
作为紧邻这个冲突地区的国家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的成员，我们需要土耳其比过去一年更有力地控制自己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的边界。
卡特国防部长说，为了争取土耳其更多的参与，奥巴马总统也一直与土耳其进行磋商。他还表示，相信伊斯兰国将被打败，美国目前所使用的战略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的激进左翼联盟党的极左翼成员，在没能够阻止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提供的$950亿救助方案之后宣布退党。这25名议员星期五宣布，他们将成立人民团结党，成为有300个席位的希腊议会的第三大政党。人民团结党成员呢，对于齐普拉斯表示失望，认为齐普拉斯为了从欧盟得到救助资金而违反了不采取新紧缩措施的承诺。齐普拉斯表示，他为兑现承诺做了巨大的努力，然后接受了他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协议。希腊得到了新的救助资金，但是总理突然宣布辞职，希腊人将注意力转向选举新的政府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通知总统他要辞职，他提出在9月20日举行提前选举。齐普拉斯上任才7个月。
我要提交政府辞呈，我想表达我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宪法程序需要立即启动，以便我们能够按照一切应有的文明做法尽快举行选举，让希腊人民能够决定如何引导希腊安全迅速地走出危机。
在雅典街头，一些希腊人怀疑提前选举是否能带来稳定性的政治变革。
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下一个赢得选举的人就要做跟前任一样的事情。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了。
希腊跟希腊的债权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谈判，最后得到救助。布鲁塞尔的欧盟国家财政部长们和希腊人可能希望希腊摆脱依赖外援的循环，走向自力更生。希腊获得的最新救援协议是5年来的第3个。 欧元区国家决定提供那些新援助，避免希腊债务违约，使希腊得以避免被开除出19个国家的欧元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星期四对媒体的一篇报道进行了澄清。这篇报道说呢，作为上个月在维也纳达成的多边协议的一部分，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允许伊朗自己进行核检查，这是不实之词。这份声明发出之前，美联社星期三报道说，伊朗核协议的一个附加协议的草拟文本说，伊朗可以让自己的核查员呢来检查德黑兰以南的帕尔钦军事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表示，这个报道的说法歪曲了我们将实施这个主要核查工作的方式。美国国务院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绝不会赋予伊朗自己进行核检查的权责。美国前总统卡特星期四开始了癌症放射性治疗。90岁的卡特卸任后，在全世界推动人道事业，被称为最忙碌和最有成就的卸任总统。不过在记者会上，他说他最自豪的是自己的家庭。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卡特总统星期四举行记者会，介绍他的癌症状况以及他未来的计划。
我今天下午接受第一次针对我的大脑的黑色素瘤进行的放射治疗。
卡特总统是在前段时间做肝脏手术的时候发现癌症，并且已经扩散，大脑里有四个黑色素瘤。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他任期内美国与中国建交，但是美国70年代末经济下滑以及伊朗人质危机，导致担任了一届总统的卡特在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卡特谈到了伊朗人质危机，说
我当初应该派更多直升机解救人质，或许我就会竞选连任成功，不过那就会影响我建立卡特中心。如果我必须选择再当四年总统还是卡特中心，我想我还是会选择卡特中心。
卡特卸任30多年来，通过卡特中心投身全球人道事业，致力于推动和平、战胜疾病以及建立希望。人们称他是美国最有成就的卸任总统。卡特做过州议员、州长、美国总统，他说这些都是很值得骄傲的成就。不过他告诉人们，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成就是他的家庭。
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和罗莎琳结婚，这是我生活的支柱。我们已经结婚69年了，我们还在一起，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件事。
他说如果身体允许，他将继续在家乡的小教堂每个星期天教授圣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气象专家说，今年七月呢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而2015年将几乎肯定打破最暖年份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星期四表示，七月的全球平均气温是 16.6 摄氏度，打破了此前于1998年创下的记录。一月以来的全球温度比20世纪的平均水平高出 0.85 度，这是有史以来一至七月记录下来的最高温度。今年七月天气异常炎热的区域呢，包括西欧和中东地区，特别是奥地利、英国、法国和荷兰。七月31号，伊朗马赫沙尔港爆出了摄氏74度的热度指数。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980年，该机构的科学家们认为，人类活动和赤道附近太平洋升温的厄尔尼诺现象都是促成这种创纪录炎热天气的因素。专家们说，有记录以来的十个最热月份中，有九个是2005年之后出现的。获得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敦促阿拉伯国家对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些激进分子把一些人斩首或钉上十字架，并且控制了苏尔特市。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美国和欧洲五国谴责了这些暴行， 但继续支持举行政治对话，以便稳定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星期二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诺为利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伊斯兰国引起动荡之际，利比亚仍然陷于东西对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控制着东部，而一个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支持的政府控制着迪利波里及其周围地区。美国官员说，利比亚反恐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政府创造安全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主导的进程，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有人担心，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影响有限。
这是一件应该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涉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任何含有安全成分的策略，它就是不完整的。
已经对利比亚激进分子发动有限空袭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和埃及。但是担任对利比亚的联合国专家组成员的凯图利斯说，华盛顿似乎不愿采取更广泛的军事战略。
你看看这个地区的动态，看看我们自己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地方最近的经历，你就会感到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干预甚至支持的风险存在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决定做出有限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同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打交道。
如果你愿意对国际承认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就会授人以柄，被人指责美国正在干预并且选边站。
他还说，美国继续努力应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在这个地区面临许多难题。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由于以色列计划呢，在一个巴勒斯坦小镇附近建一道安全墙，以及拘留一名绝食抗议的律师，以巴双方紧张关系再度升温。为抗议以色列对他无缘由的关押，穆罕默德·艾伦绝食两个月以后陷入昏迷状态。最近以色列边防部队受到的攻击呢，也是以巴关系愈发紧张的另一个证明。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巴勒斯坦人在国内外进行抗议，以显示对穆罕默德·艾伦的支持。以色列以他涉嫌与伊斯兰圣战激进组织有关系的罪名对他进行关押，他否认与圣战组织有关系。经过周三一整天的审议，以色列最高法院宣布艾伦将被留在以色列的医院接受治疗，但他的枷锁将被解除，并允许家人探望。
我们听取了雅库布逊医生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报告，也就是在重症监护病房治疗艾伦的医生。法官要求目前为这份报告保密，以保护他的医疗隐私。
艾伦脑部受到损伤，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能治好。同时，周三在约旦河西岸城镇拜特贾拉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展开另一抗议，以反对犹太人定居点克拉吉洛与他们城镇之间修建的隔离墙。
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政府决定没收这片土地，砍伐我们社区，我们基督社区里所有的树，砍掉我们的孩子的未来，然后建造城墙保护犹太人定居点。
一位巴勒斯坦人在用刀袭击了一名以色列边防兵的第二天被枪杀，他的葬礼在周二举行，这是过去一周发生的第三次袭击。以色列反对派领袖艾萨克·赫尔佐罗在约旦河西岸会见了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讨论日益恶化的局势。
我们必须首先防止第三次起义，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为了防止第三次起义，我们必须一方面积极打击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必须推进外交进程，开始谈判，开始对话。
继2014年四月美国发起的和平谈判以未果告终以后，以色列今年七月以轰炸回应加沙数周以来的袭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发展到白热化程度。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近两个月呢，对于新型导弹的多次测试，以及今年五月发布的战略白皮书和近两年内发布的 军队教材都让美国军事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了严重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空军退役中将、美国导弹防御署前负责人奥伯林星期三说，中国的导弹项目对美国构成挑战。
我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他们的导弹项目挑战美国，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战略情报监测和侦察、我们力量投射能力以及我们的技术优势。
8月19日，哈德逊研究所请来五位美国军事专家，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导弹现代化计划和美国及盟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进行讨论。美国军方在4月份证实，中国已经部署了3艘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潜艇。有专家提出，中国的弹道导弹现代化项目还将威胁到西太平洋海域的稳定和美国盟国的利益。哈德逊研究所表示，美国尤其关注中国的 DF-21 导弹的研发，它又称为航母杀手，意在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的运行。奥伯林表示，中国测试的远程导弹也会对美国的卫星造成影响。他说，中国7月底测试的远程新型导弹也许并非针对美国本土或卫星，但这些导弹一旦发射到太空，会留下数年都无法消失的碎片，严重影响美国卫星的运行，进而干扰信息的收集。面对如此威胁，美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削减军事预算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必须加强军事能力。
中国今天可以是我们的强劲对手，明天可以是我们的盟国。一个国家的意图是会变化的，但是军事能力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及海军分析家布莱恩·克拉克说，美国只有加强军事能力，才能有效维持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盟。
如果中国可以让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及时而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将不再延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国防部3月10日发表撰文表示，根据财政预算法的自动减支规定，导弹防御资金显著降低，这让已经经费紧张的导弹防御系统雪上加霜，严重威胁国土安全。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马其顿星期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派遣军队前往呢和希腊交界的边境地带，阻止非法移民涌入该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20日，马其顿宣布其南部和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数量激增的移民和难民。内政部发言人伊沃·科特夫斯基表示，将调动军队参与应对不断扩大的危机。
马其顿政府决定在南部和北部边境的危机地区宣布紧急状态，所以根据法律，可以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领土上部署军队。
在马其顿与希腊中间的真空地带，有1000多名移民，其中大多数都是从受尽战火蹂躏的叙利亚逃来的。每天大约有2000名移民穿过边界，从希腊进入马其顿，使这个经济贫困的国家穷于应付。警察表示，他们无法处理过去几天以来涌入的大量人口，他们让少量移民去到隔壁小镇盖夫盖利亚。
我们希望军队的参与能够带来两种预期的效应，一方面在这两个区域增强我们居民的安保，另一方面根据我们的能力和马其顿签署的国际协议，对有意向马其顿申请庇护的人采取更全面的处理办法。
盖夫盖利亚是一个马其顿小城，以赌场闻名，这里正在变成席卷欧洲不断扩大的移民难民危机中的新的前沿，就像希腊科斯岛和法国港口城市加莱。19日，马其顿警察不得不使用橡胶棍并出动防暴警察来控制排队渴望搭上前去塞尔维亚列车的移民。联合国表示，今年已有超过16万移民抵达希腊，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徒步或火车穿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前往欧盟国家。 VOA 卫视为您报道。
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起了一个旨在为撒哈拉以南数百万缺乏可靠能源的非洲人增加电力供应的多年期的非洲动力倡议。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郊区，一个社区开始利用人类排泄物来发电。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的报道。
这里是姆库鲁夸恩坚家，位于内罗毕郊区的一个大约10万人口的贫民区。这里的大多数的居民用不上电，那些有电用的也是在偷电。阿姆斯恩古鲁则想出了一个利用人类粪便发电的新法子。2年前，恩古鲁获得了由通用电气和美国非洲发展基金提供的资助，沼气发电机能产生15000瓦的电力，足以为附近的学校提供电力，服务当地社区。恩古鲁说，这个项目有助于满足这个社区的电力需求。
姆库鲁夸恩坚家在用电方面的挑战在于很多人偷电，因而供电会时断时续。这个地区还有卫生方面的问题。
姆库鲁夸恩坚家小学有2000个学生，这所小学在切断了旧电源后成为恩古鲁发电计划的受益者。该校管理员戴博拉·姆旺达吉娜说，非法借用学校输电线的人太多，导致学校难以承担昂贵的电费。
我们一直面临来自贫民区的麻烦，他们一再侵入我们的电力系统，并非法把电接到自己家里。我们一向有这样的麻烦，所以刚刚决定不能再靠电力系统，它给我们带不来任何好处，所以我们决定断电。
这所小学的学生朵林克蒙托就住在贫民区，他对学校能够使用清洁能源感到高兴。他的母亲说，朵林的学习不再受断电的影响了。
通电之前，我们的孩子们无法学习，他们不能早到校，也不能晚离校，因为学校很暗，他们没法读书。
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肯尼亚只有23%的人有电可用。美国之音卢瓦加内罗毕报道。
好，最后呢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洁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Angie 也安集体的话题，就是朋友背叛。Stabbed me in the back.
Stabbed me in the back.
Stabbed me in the back. 背后捅刀子。Kenzie told everyone a secret she had promised to keep, and I feel like she did it intentionally. I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ever stab me in the back. Kenzie 保障要替我保你的，结果却告诉了所有人，我觉得她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背后捅我刀子。Went behind my back. Went behind my back. Went behind my back. 背着我。She went behind my back and told all of our friends my secret. I trusted her. I can't believe she betrayed me. 她背着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朋友圈的所有人。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背叛了我。Backstabber, backstabber, backstabber. 背着中伤别人的人。I thought she and I had a pretty strong friendship, but it turns out she's just a backstabber. 我本以为我们俩是好朋友，结果他是个背着中伤别人的人。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been betrayed by a friend, stabbed in the back? How did you feel? Did you feel betrayed? Oh, so mean. Okay,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看法呢，请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堡礁风筝冲浪马拉松的精彩画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